为了驱入入定境界，无可言说之意，以后得的定解，用名言的词句来表示。再以借助无声、无自性、空性、离性、无缘、离边的名称确立的方式进行宣说时，由于所有词句都是以断定自己所全表之内容的方式而驱入的，因而永远也不能表达出除此之外的意义。那么下面这一大段呢，也是相当于是啊，这个整个大段呢，实际上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平时我们在学佛法过程当中，学中观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啊，比较容易混淆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是印尘派他说一切不承认，但是呢，在安立的时候呢，在安就是说讲他的时候呢，似乎啊，你要承认一个空性，要承认一个离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意义上的不承认。和词句当中的这个有所全表的承认，二者之间不能够说是矛盾的啊，就不能够说你词句上说了啊一切不承认，这个本来就是个承认，而说你的意义说应承把一切都不承认，二者之间是个矛盾的。实际上波普那么些这一大段的意思，用很多这个书生的理证的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是我们意义，我们要在学法的时候落到的意义上面，就是我们讲这句话它的意义的所指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意义上的所指就是说一切都不可承认的，但是呢，为了表明这个一切不承认的这个意义，我们在词句上面啊，必须要说啊，这个是不承认的，啊，我们就不是说你这个嘴巴上是你这个语句，你这个承不承认，啊，就这个相当于你说一切不承认，你说的这句话你承认吗？相对不能够就说是这个去啊钻牛角尖，啊，不能去这样抬杠。实际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语言，它有一种语言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切无所全的这样一种意义，所以说我们要了知的是它的意义，借助的是语言的一种方便啊，一种工具而已啊，用工具。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想很清楚，为了驱入入定境界，无可言说之意。真正在菩萨入根的慧定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可以言说的，他有了一切的这种分别啊，他一切的这种言说啊，全部都已经泯灭了。所以这种入定境界是没办法言说，无可言说之意。那么我们要驱逐这种入定境界，或者为了表示啊这种入定境界啊是无可言说的，所以说就通过后得的定解，用名言的词句来表示。我们如果要表达它，要驱逐它，就只有在后得当中，借助后得的一种境界。那么在后得当中有一种境界了，然后用名言的词句来表示它。月称菩萨在入定的在这个出定之后，如果要给我们宣讲这样一种入根的慧定境界的话，他也是在后得位的时候用明言的词语，照入中论呢、照这个显于论呢、等等，像这种方式来表示呢，来表示。所以说呢，用这样一种他是处在后得位的，处在后得位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这样一种明言呢，使用这样一种这个词句来进行表示入根的慧定境界。所以说表示的时候是借助这些名词，借助什么名词呢？诸如无声、无自性、空性、离系、无缘、离边等等这样的名称呢，确定的啊，这个名称确定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么在进行宣说的时候呢，所有的词句都是以断定自己的所全表的内容方式而驱入的。那么就是比如说无声呢，啊，无声这个字呢，就断定了自己的所全表，他就说在这个无声这个词当中否定了一部分啊，肯定了一部分。那么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声。他否定的是声啊，实际上就是无声当中他否定的是声，然后肯定的是无声。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断定一切万法是无声的，完全是无声的。然后无自性呢，就否定的是自性啊，有自性的话否定了，然后就说是从字面上看哦，他说要程序无自性。空性的话也是啊，就是说实有的部分啊否定之掉之后呢，哦，一方面是空性的。离性呢，就是说把这个细论的部分离开。无缘的话，就是说把这个有所缘的这个否定掉，然后说是无缘的。离边的话，就把这样一种边子离开啊，说是离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所有的词句都能够断定自己所全表的内容的方式而去入。然后实际上从无声到离边，它能都是表达的一个含义。从无声到离边这个名词当中，全部表达一个是空性的意思。但是呢，它的这个侧重点不一样的啊，侧重点在描述的时候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一个意义，他要用这么多词句呢？啊，用这么多词句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词句呢，都是帮助我们驱入意义的一种方便。因为每个人他的这样一种对词句的使用方式喜好不同，所以说呢，就是说他有时候是对这个词比较相应，啊，对那个词就不相应。 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说空性，那么对一部分人来讲，这个空性这个就太抽象了。什么是空性？非常抽象，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说法，说无自性，哦，无自性，他就想，哦，这个法它显现的时候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我们说无自性就是空性。哦，他就说他因为对无自性这个比较有感觉嘛，对无自性这个词比较有感觉，所以说他就是说找到这个感觉之后呢，啊，我们再过来说无自性和空性是一个意义。这个时候他就对空性这个含义啊，对空性的这个他表达的意义就一个比较准确的认知，他就不会想空性啊，就是什么都没有，空性就是瓶子当中没水，空性不是啊，并不是就是说房子里没人，这个叫空性，空性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哦，他对这个无自性一下子就去了空性当中去了。或有些人他对无声比较有啊，就是说有感觉，他就无声啊，就没有声，无声无助无灭，无声无助无灭，这个一种本体就是空性，或者就是说离系啊，离开系了等等，反正就是这些都是讲空性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不同众生嘛，他的这样一种使用词句的时候，他的啊喜好不同，或他的这样一种习气不同，所以说通过很多很多的东西来进行安利。所以说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讲空性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就是空性。啊，空性就是如来藏，如来就是空性。这个时候他就说，哦，这个什么是空性呢？如来藏就是空性。他对这样一种空性的意思呢，更加能够理解。他就说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理解的。所以说这样一种佛菩萨非常的善巧啊，不单单是用一个词，用很多词帮助我们来离开。当然，就是从他每个词的角度来讲，他所全表的侧面啊，有的时候从无色的角度来讲的，有的时候是从离系的角度来讲的，这个方面不一样，但是他所全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他都是以断定自己所全表内容的方式去入的，因而永远也不能表达出除此之外的意义。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呢，永远也不能够表达超出了这个范围之外的意义。比如说离系，那么离系这个词它表达的永远是离系啊，离开系论，它这个词就不可能说表达是把这个词语就是说表达出来之后的最后得到一个系论的啊，有系论的这样一种观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可能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离系它有一个它的特点，它这个词句它的特点，它除了表达断定自己所全表的内容之外，不能够表达出超此之外的意义，啊，不能够表达超此之外的意义。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意义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说离系，离系我们说离系本身是不是个系论？你在说离系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个系论？我们说你就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离系，它都是断定自己所全表内容的方式而去入的，不能够表达出除此之外的意义啊，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不能够用离系来表达出一个系论，它的这个离系这个词，它本身表达的含义呢，就是要离开一些系论的。所以说你说你这个离系本身是不是个系论？一个离系本来不是用系论的嘛，你本来就是名言，有这语言的对应，我们现在内心可以思考它啊，不是这个含义，它不能表达出除此之外的意义的。他的词句表面上啊，似乎已承认了那一含义，而且内心也随之如是执着，但实际上词等词句就是为了表明排除一切承认与所缘的行径。那么就是说这些无声乃至于离边的这些词句呢，表面上似乎承认了那一含义，比如说无声，你在看这个无声的词的时候呢，哦，似乎好像这个无声是承认的，大空性啊，哦，大空性应该是承认的，相空无二这个应该是承认的啊，不可思议，这个应该是承认的，表面上似乎有这个意思。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了达这个词义的时候，看到词义的时候，我们内心也可以随之如是执着，哦，执着无声，执着空性啊，像这样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心的所缘境啊，都成为我们心的所缘境。但实际上呢，词等词句它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词句说要表达的意义是表明排除一切承认和排除一切所缘的行径，他才用了这个无声呐、啊、无缘呐、啊、离边呐、啊，用了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含义呢，要就是这个词句像手指一样，它要指示的是什么？它就要指示的是月亮。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不能把这样一种所有的分别，你放在这个词句上面，你出不来的，不行。就是说，这个词句它要表达的含义啊是什么？我们主要是要借由这样一种词句的方便来了达它的意义，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最关键的地方。所以词句啊，词等词句为了表明呢，就是排除一些承认，完全不承认，没有一些所缘行径的。下面就讲两个例子了。如龙猛菩萨在回真论中云：若我中有者，我则是有故；我中无物故，如是不得故。啊，这个也是很著名的一个颂词了。那么就是说是当龙树菩萨等这些呢，给对方、给外道等等发很多过失的时候呢，啊，对方就把这样过失反过来。 但是你这样你给别人发坏的故事，那么你自己的宗派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像这样的话就是用你破别人的观点来反破你自己的宗派，那么你自己的宗派有没有这个过失啊？龙树菩萨回答，若我宗有者，那么如果我的这个宗派有承认的话啊，这个有者就是如果我的宗派有承认，我则是有故。那么你把这样一种太过反过来的时候，把这个理论反过来观察我们自己宗派的时候呢，那么我无论如何都是有过失的，因为我承认的缘故，有承认就会有过失。我宗无误故，那么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宗派呢是没有任何承认的，没有任何可承认的东西物品的缘故，如是不得过。所以说这样反过来的时候呢，就完全不得过失的，没有丝毫承认。所以我只是帮助一切众生指出你们宗派当中，你的思想当中有这个过失，有那个过失，或者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推理当中有自相矛盾呐、啊，有互相相违啊等等一个过失。我只是帮助就是说是对方指出你们宗派当中的过失，但是我自己承不承认呢？我自己是不承认的。为什么不承认呢？因为在法界当中的确没有任何可承认的东西，没有任何可承认的东西。所以说呢，我就是说是你们这个观点呢，多多少少都是有承认的，这种有承认不符合法界的本体实相，所以说我就指出你们这个观点当中的过失。但你说我自己的宗派呢，我自己宗派是没有丝毫承认的啊，没有丝毫承认。所以这方面就是回正当中所讲的观点。又如云，佛智非为严师的对境。这个佛的智慧呢，根本不是严师的对境。我们怎么样去分析佛智？我们说佛的智慧有如所有智，有尽所有智。如所有智是了达一切万法的这样空性，尽所有智是了达一切万法的这个显现，或者一些有法这样了知，或者佛有大圆净智啊，有什么什么智慧。但实际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这个分析的是不是真正圆到了佛智分析呢？啊，不是，佛智是非为严师的对境。如果乃至于我们有严师的时候呢，处在严师的状态当中，是永远没办法体会佛智的，没办法去分析佛智的。我们的语言能够表达的佛智，是我们自己语言的佛智。我们的分别念能够思考的佛智，这个方面只是我们思考的佛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佛智，而不是说佛的这样佛，而不是真正的佛智。所以这样的佛智是一种概念佛智。概念佛智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已经相应了我们的分别念了，已经被我们的分别念它所控制之后呢，在你的分别念面前佛智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实际上我们分别念面前的佛智和真正佛的智慧，那是天差就是说地远的一种观点呢天差地远的观点。所以我们通过分别心，通过言事，永远没办法了达佛智。如果我们了达佛智的，就说明自己成佛了。那么就是这样的，所以佛智非为言事对境，就这两个校正，下面就对这个进行观察。本来承许的这些词句，正是为了否定有承认与严师之对境而说的。这句话呢，就是讲这个两个校正嘛，两个校正它的这个意义，它的准确的意义是怎么样呢？承许的这些词句，比如说若我宗有者，我则是有过；我宗无故，如是不得过。像承许的这个词句，是为了否定有承认的。实际上呢，意思就是我根本没有承认。这个否定有承认，还有呢，就是说是否定严师的对境啊。第二个校正，佛智非为严师的对境。那实际上就是讲这个佛智它不是严师的对境，它否认严师的对境的。它本来意思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指出凡夫人的过失啊，指出凡夫人或者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容易犯了一个错误，就把它指出来了。可是诸如用手指指示月亮时，不看月亮，反瞧手指的愚昧之人，单着词句而认为无承认本身就是承认，不可思议本身就是思维，无说本身就是言说。就像顺势外道认为比量非为正量一样，将佛典中的词等词句误解为自相矛盾，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啊，荒谬绝伦。然后就是说本来呢，就是它的含义啊，词句是为了否定有承认和有言师而说的。但是呢，就好像用手指指示月亮的时候呢，有些不看月亮反看手指的这愚笨之人呢，他就单着词句。本来这个词句它是一种手指，他要指示的是什么呢？他要指示的月亮就是否定有承认和否定言师的这样一种这个讲的。但是呢，愚笨之人呢，就是说是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词句上面不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词句所表达的意义上面，他像这样单独词句的人，他认为无承认本身就是承认。那你说你这个不承认，你承认吗？就是这样，你说你一切都无承认，你无承认本身就是还不是一个承认吗？你承认无承认， 所以说这个无承认是你自己承认的，他就觉得这个无承认本身也就是一种承认的。然后呢，不可思议，我们说佛智非为言辞的对境，佛智非为言辞的对境，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在思考嘛，佛智不是可以思维的。那么现在本来恰恰我们就在用思想在思维这个佛智，所以说你说不可思议的恰恰就是思维。无说本身就是言说，叫无说这个词句啊，一切都是无所言说的，法性是无所言说的。那么无所言说，我们就说你这个现在嘴巴里这个无说，你这个是不是一个言说？像这样的话，我说无说本来就是言说，他就从这个方面的案例了，他就觉得有矛盾。就像顺势外道认为非比量非为正量一样，这个什么意思呢？顺势外道他不承许前后事啊，不承前后事。顺势外道不承许比量啊，不承许推理啊，就是说你佛教徒你认为前后事，或者说其他宗派有前后事，你推理你不要给我推啊，推理我不承认，比量我不承认。然后就我们就问你承认什么呢？只承认限量啊，只承认限量，限量看到的东西就有，限量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没有，就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就觉得啊，就说前后事我没看到，前后事我没看到的缘故呢，前后事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在真正有词的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一方面他说非量啊，他就比量非为正量，你不能够用推理来说明问题，我只承许限量，但是恰恰就是在他的语言当中使用了一个比量。使用什么比量呢？前后是不存在，因为没有限量见的缘故，这个就是一种比量。那这个就是推理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说是这个前后事是没有的，因为我没有限见故，因为我没有看到，所以说前后事是不存在的。但是前后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你见到的吗？前后是不存在不是他限量见到的，他是通过我没有见到的缘故作为因然后推出前后是不存在。所以说他就一方面他说这个顺势外道说比量不是正量，但是他恰恰就使用了一个颠倒的比量啊，他这个比量是颠倒的。那为什么就是你没看到就说是前后是不存在没见到之故呢？就实际上他这个推理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没有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没有的，没有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说是没有看到的东西就不存在的话，那就很多很多问题的，像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说是就好像对方的观点啊，对方的观点就认为啊，就是说就好像顺势外道认为比量非为正量一样，实际上他自己恰恰就使用了一个颠倒的比量来说明问题。一方面他不承许比量是非量啊，也不是比量是非量，一方面他不承许比量是正量，一方面又使用了一个比量来说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啊，正确性。就像这个一样，他们就把佛典当中的词等词句误解为自相矛盾，就好像顺势外道他就说有个自相矛盾一样，一方面他说比量不是正量，一方面又使用一个比量来作为正量，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个自相矛盾的。对方呢就把这个作为例子啊，就好像顺势外道认为比量非为正量一样，他就把佛典当中的这个无承认的词句误解为自相矛盾。一方面你说是无承认的，一方面这个无承认本身就是一个承认，他就觉得这个是个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一个地方啊，他就觉得啊找到了一个天大的漏洞。你看以前的很多的这样一种啊，所谓的祖师大德就是说都在讲这个，但是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现在我发现了，发现了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边方面又说不承认啊，但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个承认。哪里有这样的问题呢？啊，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实在是个大错特错，是荒谬绝伦的问题。他必须要把人权具有所权益要分开，不分开的话，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就会认为啊，自己的智慧已经超出一切高深了，而且甚至可能比佛还超深了，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啊，对此绝不可将无说之意与人权言说的表示以及意义的无承认与词句的承认这样的两者之为矛盾啊，理解要点一致十分关键啊，这个就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绝对不可能把无说的意义，这个是无说之意，它落在意义上面的，它的意义是无说的和人权表的表示，就是说我们要说这个无有意无说之意的时候呢，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必须要使用人权的言说来作为方便，来作为指引。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方便的话，谁能够证悟啊？谁能够证悟这样一种无知性呢？谁都没办法证悟这样一种无知性。所以说词句上面是无承认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意义上是无承认的，但是这个词句上面呢是能全说能表示的，它只是一种表示，就像手指一样。那么对于一部分人来讲的话，没有手指就看不到月亮啊，没有手指就看不到月亮，所以说呢就必须要用手指来指示月亮。手指本身不是月亮，但是通过手指可以指示出月亮，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能全表的这个言说，它本身不是无说的，但是通过这样一种言辞能够指出无说的意义，能够表达无说，这个就是语言的一种功用啊，这个就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的功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词句，没有这样语言的话，谁都没办法自己去悟出这样一种无知性的意义的。所以像这样这个不能混淆了。还有呢，意义的无承认与词句的承认也不能够混淆，也不能成为矛盾。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一切的无承认是意义上面的无承认啊，诗意的无承认，还有呢词句本身它这个承认，这个是词句。所以说意义的无承认和词句的承认这两者呢也不能成为矛盾，要理解要点一致十分关键。就使用这个手指和月亮的比喻啊，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要理解这样一种这个要点是一致的啊，是这个手指是为了指示月亮而服务的，所以它本身呢不是月亮，但是呢缺了它，缺少了它就没办法指示月亮。词句本身不是意义啊，词句本身不是意义，所以说它词句上面是有承认的，意义上面是无承认，但是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词句来指示出它的这个隐含的意义，这个是太关键的。所以理解这个要点一致是非常关键的，十分关键。而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说是对于这个佛经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些意义呢，完全可以通达了。一方面可以就说是这个放心大胆的使用词句，一方面呢也不会被词句所束缚啊，就落入在词句的这样一种这个范围当中，老是出不来，这样也不行的，也就不会落入这样一种范围当中。所以说呢，那么这一段的这个要诀一定要反复去体会。体会之后呢，就是说词句是怎么样，它的功能是怎么样的，它要表达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呢，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词句去取出它的意义。同样，依靠无声等词来表明一切所缘的行径即为空性，只是将对于本为空性的任何法去除单着，称为无缘而已。同样呢，就是说佛经论点当中啊，依靠无声、无住、无灭啊，或者离析空性等等的词句来表明一切的所缘行径都是空性的。实际上无声的话就是说一切的所缘行径都是无声无住无灭啊，都是空性离析，就说明一切所缘行都是空性而已。那么就是说讲的时候呢，只是将对于本来是空性的这个所缘的一切法它的本性呢，本来就是空性啊，本来就是空性，没有任何法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但是众生不了知它本来空性这一点，反而呢就单着它有实有。所以说我们就讲通过空性，通过无声等等的词句呢，来帮助众生去除单着啊，去除本来不存在的单着，加在这个一切万法上面的这个概念呢，很多这样执着呢把它去掉，去掉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显示它本来面目，这个称之为无缘啊，这个称之为无所缘的啊，就是这样的。因此那么这个因此后面呢就针对一些宗派的观点呢啊进行了这个观察啊。因此所谓的无实这一名词仅仅是说明万法一经观察绝不成立这一点，而并非是像瓶子等以所谓的其他诚实所破来空的，是指任何法不存在实有，必须且除对它的单着。那么这个在定解宝论论的第一个问题当中呢，也是曾经有所提及的，就是说有些宗派呢，他认为就是说是在观察的时候呢，在通过中观理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破词的时候呢，不能够破，就是说这个显现法本身，比如说瓶子，它不能够把瓶子的本身破掉啊，如果把瓶子的本身破掉，那么就断绝明年了啊，就会失坏明年地。那么就是说你通过中观这里破的是什么呢？是破的是瓶子上面的实有啊，瓶子上面的这个实有法你必须要破掉。如果说是啊，就是说是你如果你执着瓶子上面的实有的话，那么你会产生实执，从而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烦恼戏论。但是呢瓶子本身是不破的，它破词的是瓶子上面的实有，所以说它的宗派的当中就有一种说法嘛，就是瓶子不以瓶子空，瓶子以实有空，就说瓶子它本身是不空的啊，瓶子是不空的，那瓶子以什么空呢？瓶子以实有空。这个实有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众生的一个妄执，必须要把实有的妄执打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知道瓶子是这个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瓶子的本身不如观察，他就觉得呢就是说在瓶子上面有一个实有，然后呢就这个实有的话就众生不了知它本来不存在实有，然后就这还是执着实有。所以要圣意理论是破除这个实有，只把这个实有破除掉，对于瓶子的本身它是不破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破的时候就是对瓶子本身执着实有嘛。所以说如果对瓶子本身执着实有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把瓶子的本身破掉，这个就是自尊的观点。自尊的观点和对方的观点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对方认为这个瓶子它是不能破的， 否则破了之后呢，就会诋毁于念，它只是瓶子上面的实有不存在而已。那么至尊的观点就是说，瓶子本身它就不是实有的，所以说你必须要圆瓶子本身，你要圆瓶子本身就破执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出现了这样意见上的分歧。那么下面讲，因此所谓的无实这一名词，仅仅说明了万法一经观察绝不成立。比如我们在用无实这个词语的时候呢，它仅仅是说明这个万法瓶子啊、柱子等等这个万法的本身，一观察就绝对不成立，这一点就是这个，而并不是像你们所说的一样，瓶子等以所谓的其他尘实所破来空。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瓶子以瓶子不空，瓶子以尘实空。那么就是说尘实就前面说实有嘛，这个尘实这个实有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成为所破之处。瓶子呢它是本来有的啊，不能破的不能空的，所以说瓶子以瓶子不空，瓶子以实有空啊，瓶子以实有空就是只是破除瓶子上面的实有就可以了啊，并不是像你们理解的一样，就是说是啊瓶子等于所谓的其他尘实空，而是指它瓶子本身是指任何法不存在实有，必须遣除对它的单着，所以不能像你们这样理解。实际上所谓的无实呢，是指任何法它不存在实有，它本身不存在实有，必须遣除对它，这个它字就是讲这个瓶子本身，这个有法本身的这个执着的啊，不能够说是啊它的瓶子不破破它上面的实有，这个不能这样理解。所以说无实呢应该说是法本身无实有，而不是说法上面的实有不存在，这个叫无实啊，这个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那有差别。因而证悟了诸法无实后，还要灭除一切执着相。如果仍旧存在单着无实具意的妄执，那说明尚未熄灭具有执着相见解。所以说呢，证悟了诸法无实之后呢，还要灭除一切执着相。首先呢，是要打破实有啊，一些诸法的实有，而要证悟无实。证悟无实之后呢，还要对无实的这样一种执着相还要破除，还要灭除。所以说，所有一切的执着相，不管是有实也好，无实也好，不管是显性也好，空性也好，所有的执着相全部都要打破的。如果我们在破完之后呢，仍旧存在单着无实持续的妄执啊，最后我们觉得这个无实有它是不能破的，还对无实有一种妄执的话，那么说明还没有熄灭啊，具有执着相的见解，还没有真正达到一切无所缘的见解，还不是真正相合于中观众的见解的。这个方面就是稍微讲一下，那后面还要就是说侧重讲，在任何法上，对于彼等之空性，以遮破尘实的彼证。足可确定执着所谓无自性的单着对境也同样不成立。那么对于任何法呢，在任何法上面，对于彼等的空性，我们也要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它也是不成实有的。那么就是对于彼等的空性，我们要知道这个空性本身它也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够对空性产生执着。那么就是说，以遮破尘实的理证，足可确定执着所谓无自性的单着对境也同样不成立。那么就是说是平时呢，就破完这样一种尘实之后呢，它就当作一个无自性啊，当作一个无自性。那么就是说这个无自性我们是要破掉啊，无自性的这个对境，或者说是这个无自性的柱子啊，或者无自性的本身。那么这样一种无自性成为一种单独对境也同样不成立。怎么样不成立呢？就以遮破尘实的理证，你是怎么样去破尘实的，你就怎么样去破它的无自性。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方面只不过它的这个空寂不一样而已了，它的空性是一样的。一些万法呢，就是空寂呢，一个是它的实有啊成为空寂，一个是无实空性成为它的空寂。但实际上它的空的性质、空的本质来讲，完全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破尘实的理证，去破掉尘实，破掉柱子上面的实有。你怎么样去破柱子上的实有的？你就可以用这个理证来遮破它的无实。啊，就可以用这个理证来遮破它的无实，把这个无实作为一种锁定，去观察看它是不是尘实的。实际上无自性本身它也不是尘实的，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无自性不能破，无自性不能破，那是不是变成一个尘实的？如果是它变成尘实的，我们用遮破尘实理证能不能破掉它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遮破尘实理证，你能够遮破尘实，你就可以用遮破尘实理证来遮破无自性，足可确定之中所谓无自性的单独对境也同样不成立。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这个理证就是讲得很清楚的，这个圣意理论它可以遮破一切的啊，并不是说遮破一个法之后的保留其他的法不破，不是这样的。它对于这样一种尘实可以破啊，对于无自性可以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后面就是说无自性的柱子，这个有法本身也是可以通过同样的道理来予以遮破的啊，同样可以遮破。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尘实也好，还是无自性也好，实际上都可以同等破斥。虽然无自性也无尘实，但如果无法熄灭对它的执着，那么瓶子等万法也 也无不与之相同。这个无自性本来也是无尘世的，那对方认为他就是无尘世的，无自性本来无尘世。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熄灭对他的执着的话，那么他本来是不尘世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要去执着他，我还是无法熄灭对他的执着。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平等的万法也无不与之相同，平等的万法它也是无实的。那么如果我们无法熄灭对他的执着的话，那么最后就是会变成一样的，就是说从无自性和平执的万法的显现的角度来讲，完全相同的。如果我们能够熄灭对平执万法的尘世，就能够熄灭对无自性的这个执着啊单子。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对无自性没办法熄灭他执着的话，那么对平执本身，对平执的万法本身也是与之相同的，也没办法熄灭对他执着。但是呢，就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破掉了瓶子上面的尘世，破掉了瓶子上面的私有之后呢，就可以熄灭对瓶子的私执嘛。他就是有这样，他就觉得啊，就是说是可以熄灭对他的这个私有的执着，可以安立在无实当中。啊，相对上是一种同等推理。实际上，同等推理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过生与证了知瓶子的万法是无实有的，能够熄灭对瓶子的私执的话，同样对无自性的啊执着也可以熄灭。因为它同样都是无有尘世的，瓶子等万法是无有尘世的，可以熄灭对瓶子的执着。那么无自性的法也是无尘世的，为什么就不能熄灭对它的执着呢？实际从理论上来看的时候，的确是可以熄灭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对方的观察没有答究竟。如此一来，甚至观察生意的理证也只是也只能遮破所谓的尘世，却连一个有法也不能破除。如此一来的话，甚至观察生意的理证呢，也只能够遮破所谓的尘世而已，啊，只能遮破尘世而已。那么连一个有法也不能破，这个地方必须要了知对方的观点呢。如果不了知对方的观点，这句话是没办法了解的。就说对方，我们前面就分析过了，对方的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有法，这个地方有法的意思就是讲瓶子啊、柱子啊这些啊这些存在的东西叫有法。他们觉得这样有法它是不存啊，它就有法的是不能够破的。啊，这个显现的法是不能破的。那么破是什么呢？破的是上面的尘实，啊，破的是上面的尘实。它就这个尘实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尘实，这个实有，并不是这个有法的本性，而是凡夫众生错误妄加在瓶子上面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所谓的尘实呢，是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做所谓的尘实，这个所谓的实有，它本身就没有的。所以说本身没有，但是呢，它虽然没有，众生初步认知之后呢，就开始对众生起作用了，众生就执着这个瓶子是实有的了，现在就开始产生很多烦恼轮回。所以说他就觉得呢，如果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把这个实有打破，所以就开始使用生理理论观察这个实有，观察这个尘实，哦，实际上这个尘实根本不存在的。破完之后呢，哦，尘世没有了，那么就说是这个，最后就是说这个尘世在尘世离开了这个柱子之后呢，这个柱子就是无实有的柱子，啊，这个柱子有，为什么？因为它尘世这一部分没有了嘛，尘世这一部分在柱子上没有了，那么这个柱子本身就成了无实有的柱子了，啊，成了无实有的柱子了。那么这个无实有的柱子，无实有的空性和无实有的柱子，这二者应该是存在的，啊，应该是存在的。所以说呢，他对方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觉得柱子本身不能破。柱子上面的尘世是需要破的。那么下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甚至观察生有理论，这个是观察生有理证实际上是非常敏锐的啊，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闹来闹去，最后就是这个观察生有理论只能够遮破一个所谓的尘世，只能遮破一个众生加在柱子上面的实有而已。最后这个生有理论连一个有法都不能破除，连一个柱子，连一个瓶子，连一个微尘都无法破除啊！最后就成这样，只能够破掉它上面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二地当中都不存在的实有。除了你破掉一个二地当中不存在的实有之外呢，连四处地当中的一个有法，实际上都是没有能力破除的。啊，这个生意理论，这个生就观察生意理论就是很虚弱，虚弱到这个程度了，连一个有法也不能破除了。啊，就是有这样的过失。如果他的有尽所有执着均不能予以摧毁的话，那么空性也不可能打破人取所取的一切系论。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他的有尽所有执着，那么如果是瓶子存在，那么就会对瓶子有执着，那么如果是无自性存在，就会对无自性有一个执着，这个方面都是他的有尽。他的有尽呢，就是说是都有执着相。如果说对这些万法执为就是说认为无自性就是说是这个存在的这种执着啊，或者认为这个瓶子柱子存在的这种执着啊，如果就是说他的有尽的所有的执着都不能够被摧毁， 那么再推之，空性也不可能打破一切的能取所取，实际上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的系论都没办法破除了啊，所有的系论都没办法破除。那么这个空性到底成什么理生理论呢？就不能成一个什么生理论了，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有人取啊，就会有所取嘛，有尽就会有它的这个对尽，所以最后就是说是不可能打破能取所取的一切系论，所有的系论都打破不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过失了。啊，就是说，如果你不破啊瓶子本身，你不破瓶子的显现本身的话，最后就会变成这样一种问题。或者就是说，你如果对于空性的执着不能破掉，对瓶子的执着不能破掉，像这样实际上就不能够打破一切人所有的信任。下面还要讲其他故事。此外，圣者的根本慧定也成了毁灭诸法之因等根治，包括名言经得起圣量观察以及圣意中存在圣等法，三大太过也必将落在头上。本来这个三大太过呢，是中观应承派发给中观秩序派的，有三大太过，就是说分开二谛加上了这个圣意景别嘛。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啊三大太过，三大太过的话就说是秩序派啊是没办法回答的，在他的理论基础上没办法回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也把这个三大太过发给了对方呢，发给对方呢，对方他认为自己是应承派呢，但是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说是这个承认，啊，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柱子、瓶子等这个有法实际上是不空的，啊，不能空的，空的只是尘实而已，啊，空的只是尘实而已。那么就不空的是这个柱子、瓶子，那么这个柱子、瓶子是不是只是在世俗当中不空呢？啊，说不是在世俗当中，圣义当中也是不空的，没办法空，因为就是说是任何的圣义理论只是破尘实，任何圣义理论根本不破这样一种显现，根本不破这样有境，所以说这样有境就成了啊，就成了这样一种存在的东西，二谛当中都存在的东西，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法一切的显现在二谛当中都存在的。那么如果这样显现在二谛当中存在的话，那么圣者的根本规定就会变成毁灭诸法的因，这是第一大太过。那为什么是第一大太过呢？那么就实际上在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根本不远一切法，根本不见一切法，这个是秩序派以上都承认的。在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执着都打破，像这样的话不见一切法的，这个方面大家都承认的。那么就是说圣者根本慧定它应该是一个很善妙的智慧，它不可能成为毁灭诸法的因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承认的话，圣者的根本慧定就会变成毁灭诸法的因。为什么会变成毁灭诸法的因呢？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有法的显现，这个有法的显现应该是经得起圣意观察的，或者就是说在圣意当中应该是存在的，它是一个实相，它是圣意当中存在的实相，它是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说如果它是一切万法的本性的话，它圣意当中存在，圣者入根本慧定就能够见到它。但是就是说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没有见它，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本来实实在在存在的法，在圣者入根本慧定之前还有，一入根本慧定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根本慧定就成了毁灭诸法的因了。这个毁灭诸法的因，我们说毁灭诸法的因又怎么样，怎么样变成一个过失呢？实际上这个地方问题关键是在于你的这个有法，它是在圣意当中存在的东西，圣意当中存在，本身在圣意当中存在的东西，它应该是万法的实相，应该是万法的本体才对啊，应该是万法的本体实相。所以但是呢，就是说你一入定的时候呢，你就把万法的实相摧毁了，就好像我们就是说如来藏是万法的实相，但你甚至一入定的时候把如来藏摧毁了，就像这样相当于这样一个过失了，就不符合实相嘛。你这个根本慧定根本不符合实相，为什么呢？你把这个实相当中存在的东西毁灭掉了，你这个根本慧定就成了一个不是真的根本慧定，不是上面的智慧了，它不符合实相的，所以这个成了一个很大的过失啊，成了很大的过失，把本来存在的东西毁灭掉了，而且这个存在的东西不是暂时存在，而是圣意存在，把一个本性摧毁了，相当于把空性摧毁了，把光明摧毁了，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上面的智慧了，这是一个大的过失啊。这个就是第一大太过，就是因为他啊不承认，就是说圣意理论可以观察有法，可以对有法的本身进行观察破执，他只是破尘实，所以破尘实之后呢，这样显现法就剩下来了。剩下来之后呢，不单单是世俗有，而且是圣意有。如果是圣意有的话，那么就是说圣者一入定的时候他就不存在，不存在之后的圣者根本慧定就成了毁灭实相的因了，毁灭本来在法界上存在的东这个诸法的因呢，这个方面成了一个很大的过失，这个是第一大太过。第二大太过呢，名言经得起圣意量观察，本来的这个名言呢经不起圣意量观察，圣意量一观察名言的时候呢，全部啊就是说是得了空性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名言地啊、柱子、瓶子等名言地，它已经能够经得起圣意量观察了。你圣意量怎么去观察它，它都不空，空的只是尘实而已。 啊，空的只是诚实。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都是平时的显现，它怎么也不空。所以说这个名言应该经得起圣意量观察。那么第三个泰国呢，就是圣意中存在生成法，圣意当中本来是不存在生存力的啊，以苗芽的产生啊等等，这个生存力不存在。但是呢，如果你不破有法的话，你如果不破显现，不破有法，那么这个有法，比如说在名言地当中，这个种子还在生芽，这个大树还在，就是说是开花结果。像这样本来来讲的话，这个只是在名言才有的，但是呢，现在你只是破它的实有，不破它的显现，不破它的显现的话，这样一种在圣地当中就存在了啊，这个种子开花结果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在圣地当中还存在生等法，还存在生住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一切成了混乱。圣地当中本来是一切生等法的根本不所缘的，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观点观察下来，只破诚实不破显现的话，那么圣地当中就会存在生等法。啊，这个三大泰国必将落在自己头上。啊，这个是前段时间我们学无中论的时候，这个三大泰国也是学习过的。如果存在一个以圣意观察来分析仍旧不能推翻破除的法，则显然已变为诚实了。如果存在一个以圣意观察来分析仍然不能推翻、仍然不能破除的法的话，那么显然就变成诚实了嘛。所以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显现法的本身，你的显现法的本身，或者说这个无实的空性本身。那你通过，如果我们要用圣意量的观察来分析这个有法，来分析这个空性的时候呢，能不能够经得起圣意观察呢？如果这个圣意量观察仍然不能推翻这个有法，不能推翻这个无自性的承认，不能破除的话，那么这个显现法本身就变成诚实了。啊，这个无自性本身就变成诚实了。为什么呢？因为经得起观察的缘故嘛。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大的故事。所以理当借助无声等词而误入心念一切细论之意，所以说我们应该借助无声等词句来误入心念一切细论。实际上无声等词句它是要心念一切细论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借助无声词句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词句的话，有的时候就变成前面说观察的一样，只是破诚实啊，只是破它声等诚实，而不是说破它声等本身，应该破声住灭的本身，而不是说破声住灭的实有。这二者之间的关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啊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你不这样破的啊，这一大段当中所讲的故事都会落在自己头上的。由此看来，无有任何所缘的甚深智慧般若蜜多，又怎么能与和尚中的见解相提并论呢？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承许无有任何所缘，无有任何所缘的这样一种甚深般若蜜多是非常了义的，非常了义。这个和和尚中的见解不能够相提并论，都不是和尚中。和尚中没有这么甚深的无有所缘的智慧，而且呢，实际上这句话由此看来啊，这一句话所讲的内容，实际上也是间接给对方讲的。对方觉得应该有所缘，啊，觉得这个有所缘，这个对空性有所缘，而且不破显现，这个是一个很了义的宗义。但是通过这个观察完之后呢，就真正的实相应该是无有任何所缘。如果在圣经中还有存在所缘的话，就会像上面这一段话所讲的一样，三大泰国也好。或者根本不能打破人取所取的执着也好，等等等等，或者一切的显现，一切的空性都变成实有，这些过失都会存在的，都会存在。所以说必须要，所以最后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呢，你这个观点彻底推翻，必须要承认无有任何所缘的甚深般若蜜多。所以说最后你都要必须被迫承认这个无有所缘的甚深蜜多。所以这个甚深般若蜜多怎么可能是和尚中？啊，不可能是和尚中，不可能和尚中。见解相提并论，所以说也是间接的说明了，你如果不放弃你的观点的话，实际上不符合甚深般若蜜多的观点。只有真正的程序像至尊所安立的无有任何所缘的一切不作意的甚深般若蜜多，才符合啊法界的实相，才是真正佛陀欢喜的正道啊！这个是佛陀欢喜的正道，佛陀所照见的一切无所缘不作意的正道才是这个，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下列的宗派啊！今天讲了这个地方。